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宗教曾经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人们做他们该做的，付上该付的钱，带着他们的祭牲去献祭，然后期待将来会有更好的日子。罗马政府欺压百姓，本身是异教徒，不过人们在盼望着将来要来的那一位。人们坐在会堂里粗糙的长凳上，身子略微向前倾，当宣读那个征服者将来要结束侵略者的统治时，他们频频的点头，仔细的聆听着。历世历代以来，很多人都曾经站出来宣告自己就是那个弥赛亚。就在几十年前，有个名叫丢大的人，是一位强有力的非常有魅力的领袖，声称他自己就是弥赛亚。400个人聚集在他周围，但随后他被罗马人击败。事实证明他不是以色列的希望。后来就在不久前，有个加利利的犹大又站出来了，宣告自己是神所应许的那个拯救者。人们欢呼雀跃，也为此祷告。紧接着就是血雨腥风的战争，直到他也被罗马军队杀死为止。在我们之前学习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个最近站出来的人，他后来被捕受到审讯。这个人确实与众不同，他一把刀剑也没有，却背起了十字架。他甚至都不想办法活下来，反倒说他想死。他没有让以色列从逼迫当中得以解脱，但他应许将来会，也为此而受苦。他没有声称自己是从神那里来的，而是声称他自己就是神。直到耶稣来之前，宗教曾经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他永远地改变了宗教，更确切地说，他摧毁了宗教，头一次给人们带来一种亲密的关系，而不是宗教，他带来的是一种关系。他的宣告终于使他在以色列最高法院面前受审。这71个人组成的机构是那片土地上的权力经纪人，因为耶稣的缘故，他们渐渐失去了对人们的宗教控制。权力是使人上瘾的，这些上了瘾的人要杀害他，以维持他们原有的权力。而现在到了该动手的时候了。所以第二轮的审讯开始了，这一次是罗马人的审讯。这个审讯是在比拉多的住处和耶路撒冷的中心地带发生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8章的第28节，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18章，我们来看第28节。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候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停一下，大家听出来了吗？他们要流无辜人的血，他们已经无耻到残暴地对待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朝他吐唾沫，打他，嘲笑他。他们把正常的审理程序放在一边， 他们已经贿赂了做伪证的人，在没有证词的情况下已经定耶稣有罪了，但是他们居然会说，嘿，小心点儿，别进比拉多的房子，他是一个外邦人，如果你进去了，在礼仪上你这一天就变得不洁净了，当心一步也不要跨进去，你要保持洁净，别错过了逾越节的宴席。大家看到了吗？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一方面在肆无忌惮的犯罪，另一方面却在持守着所谓的宗教的规条。这些人所做的就好比我半夜去抢银行，然后在开车逃跑的过程当中，在每个红灯前我都停下来，好像是一个遵守交通秩序的好公民一样。又好比我在超市里偷了东西，偷了以后在商店的门口为女士们开门，做出一副很绅士的样子。或者是我偷税漏税，然后从偷漏的税款里再拿出一些来奉献给教会。这就是这些人所干的事情。这就是宗教的问题，你可以持守所有的宗教礼仪，但在背地里却是个凶手，心里充满了嫉妒和恼恨。我在达拉斯的时候，我妻子和我听到过一个年轻的女士受骗的事情。她跟我们讲了她早先时候终止了与一位已婚男子的淫乱的关系。她说她那时候通常会和那个男的在饭店吃饭，然后在宾馆开个房间。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吃饭前他们会一起低头祷告，神会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我们都会尽量在公开场合或弟兄姊妹们面前维持自己的形象，让自己看起来体面一些，敬虔一些，但私底下却常常有见不得人的罪和那些的污秽。嘿，杀人的伙计们，别进比拉多的房子，别忘了规矩，要记得保持你们的洁净，这很重要。他们觉得他们能欺骗得了神吗？在我看来，他们就像是中学生要逃学的时候所用的伎俩一样。他们假冒家长给老师打电话，用故意压低的但是一听就很稚嫩的嗓音说，对不起老师，今天某某某不能来上学了。老师接到这个电话就很怀疑，问他，请问您是哪一位啊？停顿了好一会儿，这伙计说，是我父亲。同样，神是不可能被我们所谓敬虔的语调和宗教辞令所蒙骗的。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十八章的第29-30节。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也就是说，这帮人有些恼火，比拉多居然还质疑他们为什么告他。他们不想正儿八经的按照罗马政府的程序来审问他，他们只想让罗马行政长官点个头，然后直接把他钉十字架就行了。不过比拉多恨这些犹太人，就像这些犹太人恨他一样，所以比拉多就带着轻蔑的口气要解散他们。请大家看第31节的前半节，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去审问他吧。比拉多其实是给了他们权力去杀耶稣，旧约圣经的律法 也判定这样的罪。在利未记二十四章十六节说，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那现在请看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一节的后半节，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他们之前显然是按照律法的规定这样处死了斯提凡，这是记录在使徒行传的第六和第七章当中。根据他们的定罪，当时用石头打死了斯提凡，是因为他犯了亵渎的罪。但是在这里他们却不能这么干。为什么他们不能把耶稣拖出去，让这些暴民用石头把他打死呢？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干呢？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把他看成是弥赛亚吗？也许吧。但在几个小时之后，这些人就要呼喊着钉他十字架了。那他们到底为什么不这么干呢？约翰在第三十二节告诉了我们答案。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耶稣在早先时候，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那里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借着荣耀的方式举起来，是的，用罗马人的十字架举起来，没错。他预言说，他必须被钉十字架，而不是被石头打死。所以耶稣必须按照罗马人的方式去死，而不是犹太人的那种死法。弟兄姊妹们，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神的救赎一定要用十字架这种方式？为什么不是用石头打死呢？那样还更快一些。为什么不是用剑刺死？为什么不是把它扔下悬崖呢？原因有很多，我来给大家列出四个原因，说说为什么用了十字架这种方式。第一个原因是要应验耶稣自己的话，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第二个原因是要应验旧约的预言。旧约圣经中有好几处这方面的预言，比如诗篇二十二篇的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继续看第六到第八节，但我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再跳到第十四到十五节，还有第十八节，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这些经文都是大卫在几个世纪以前写的，而大卫之子这位真正的王现在经历了这些。第三个原因，钉十字架让犹太人和外邦人有机会联合起来共同阴谋处死耶稣。钉十字架会让犹太人和外邦人能够联合起来来共同处死耶稣。耶稣之死的罪责是由世界来承担的。如果有人说是犹太人杀了耶稣，那他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在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七节，彼得说钉死耶稣的责任在于希律王、比拉多、犹太人和外邦人。如果耶稣是被石头打死的，那么犹太人就要承担全部和最终的责任。但是耶稣 不仅在犹太人的法庭上受审，也在当时全世界最强盛的国家罗马帝国的法庭上受审。他是被世界判了死罪的。尽管当时那个世界的最高法院看起来是在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处置耶稣，但实际上却是在按照耶稣预定的旨意在执行。尽管看起来是他们在宣告对耶稣的判决，但我们现在都知道幕后所发生的这一切实际上是永恒的法庭在做出裁决。第四个原因，钉十字架是旧约中作为预表的一个事件的应验。钉十字架是旧约中预表的一个应验。我们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在大家翻圣经的时候，我们先回顾一点历史。以色列人不满神的供应，悖逆不顺服神，神就差派毒蛇进入他们当中，使他们受苦，但神也提供了解救的办法。他告诉摩西用铜做一只蛇挂在杆子上，然后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如果他们看这只挂在杆子上的蛇，他们就可以存活。这个解决办法看起来好像有点奇怪，就是在木头杆子上放一个象征死亡的媒介。不过到了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十四到十五节这里，这个做法就变得很有意义了。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到十五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哇，神的儿子成为罪，而罪是死亡的原因。就像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的，罪的工价就是死。耶稣现在成为罪，如果人们仰望他这个已经成为罪代替他们死亡的人，他们就可以存活。大家要想着这一点。另外还有一处旧约律法与此有关，申命记第二十一章命令说，如果有人被神咒诅，他就要被挂在树上处死，他要挂在树上作为对他的罪的审判。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就表达了这样的含义，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必须要有罗马政府的审讯和罗马式的钉十字架，因为这样耶稣基督就能成为咒诅，他就能成为那只挂在杆子上的蛇，或者是罪，是导致人类每个成员死亡的原因，他就可以成为那个罪，这样那些仰望他的人就会得救。我们现在回到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犹太人现在有个问题，他们不能用石头打死耶稣。我刚才从神的角度谈了为什么，他们也有自己的原因不能这样做，所以他们只能找个理由来跟比拉多磨嘴皮子，要定耶稣死罪。在约翰所记录的第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当中，路加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指控。请注意他们是如何编造了一条指控，特别适合来激怒像比拉多这样的政客。请大家看路加福音二十三章的第二节，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凯撒，这一点很关键，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这么说吧，比拉多他在带领整个国家， 他告诉他们不要交税，这正是从你口袋里掏钱。他还声称他自己是王，他这是在抢你的饭碗。别再说这些犹太宗教领袖们愚拙了，他们实在是精明得很，而且这一招很管用。请大家看约翰福音十八章的33-34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大家请听好，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换句话说，这是你自己琢磨出来的，还是有人帮你想出来的呢？你自己真的很想知道我是不是王吗？还是只是按照法庭上的程序例行公事呢？比拉多是人性的一个写照，他好奇迷信，而且很想谈谈耶稣到底是谁，只是别有什么个人关系。在圣诞节，我们西方世界会唱圣诞歌曲，有些模模糊糊的宗教念头，甚至也许会在圣诞大餐前祷告，这就算挺接近的了。我们可以谈论神，但是我要用我的术语，按照我的方式来定义神，只是别跟神有什么个人关系。比拉多的反应记录在第35节。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也就是说，我在这儿可不是来谈论我，我只是好奇而已。随后他就转换话题，不再谈耶稣到底是谁，转去谈耶稣做了什么。我们接着看第35节的最后一句话和第36节。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耶稣的回答表明他不想转换话题，在这句话中他重复了3遍，我的国，我的国，我的国。耶稣打算回答第一个问题，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刚才说的直接与他是谁相关。直到你相信他的真实身份，否则你永远也不能明白他所做的事情。耶稣看着比拉多的眼睛对他说，没错，我就是犹太人的王，而且我还有我自己的国。有些人会说，我不相信圣经中所有的事情，比如神的创造、过红海啊什么的。为什么他们不相信？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有些人会说，我确实不相信耶稣行了这些神迹奇事。为什么他们不相信？因为他们不认识基督这位神。生活中不是所有的问题我们都有答案，不是所有的问题我们都能理解，但是当我们凭着信心相信他是谁的时候，这些就都迎刃而解了。而且当我们相信他是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相信他所做过的事情了。于是比拉多非常好奇的又问了一次，请看第37节。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耶稣实际上是在说，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那我就告诉你我所做的。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然后在第38节的前半节，比拉多说， 真理是什么呢？大家能想象吗？在比拉多的一生当中，从没有像现在这么接近真理。但问题是，比拉多其实并不真想知道这个答案。实际上，经文告诉我们说，就在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又走开出去了。要知道，比拉多不是带着诚意来问这个问题的，只不过是一种讽刺调侃的语气。当然了，什么是真理？为什么是这种嘲讽的语气？因为那个时候的世界跟现在差不多，都是被各种虚幻的思潮所淹没了。比拉多的这种嘲讽，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嘲讽，也是历世历代的嘲讽。他的问题也是我们现代人类的问题。耶稣，你是谁？生活中什么才是真的？你也在寻求属灵的真理吗？约翰为我们记下了这句话，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最近的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对神圣的探求。文章的内容很典型，就是谈论人们灵魂的渴望和探索的旅程，但就是跟耶稣基督不沾边。这个内容对我来说倒也不奇怪，在接下来的那期新闻周刊中的读者来信栏目里，我对里面的内容倒是比较感兴趣，因为我可以从那里面可以看看人们对上期那篇文章的反应。我来给大家读一些读者的回应。 有一位读者是这么说的，我父母的观念比较开放，让我去接触各种思想和信仰，而不是禁锢或局限在某一条路上，对此我很感恩。作为一个年轻人，我研究了希腊神话，阅读了弗雷泽写的《金宫》这本书，后来又从头到尾读了圣经。读的过程非常艰难，我一直通过独立的学习研究来查验不同的哲学思想和宗教信仰。今天我已经与我所理解的那个神有了深入而极其重要的关系。这位读者已经拒绝了创造宇宙的神，他用他自己创造出来的神代替了那位真神。下面是另外一位读者的来信。尽管我没有刻意的去寻求神，但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在不同的场合发现了他。在香港植物园的一个清晨，在观看人们打太极拳的时候，我发现了他。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在伦敦一座教堂里聆听莫扎特的曲子的时候，我发现了他。在巴厘岛的一个正午时分，我在一所印度教的寺庙里发现了他。在埃及卢克索的一个夜晚，我在卡纳克神庙里发现了他。我在这些地方都发现了他。我对这位读者的飞行里程积分倒是更感兴趣一些。下面这个读者的回应我挺喜欢。请告诉我，我们这些无神论者何时才能拥有平等的时间？我们并不缺少力量、和平、认同、自尊或生活的目标。我们所缺少的是一种需求，依靠一个神奇人物的需求。他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定。无论我们做了什么，他都会看顾我们、赦免我们。我们缺乏一种愿望，让一个2000年前的文献资料来定义我们的生活和爱的愿望。无神论者没有全部的答案，但至少我们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就是从我们自己的里面来开始寻求，而不是从仰望天空开始。所以，到底是哪个神呢？哪个真理才是真理呢？是中国人的真理，还是印度人的真理？是自己创造出来的神学真理，还是无神论？或者说，根本就没有真理化身的神？有意思的是，即便是那些与基督有分歧的人，他们之间彼此也不认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正在属灵的世界当中寻求，这是出于人类的本性。有意思的是，柏拉图和其他希腊哲学家们已经对寻求真理感到疲倦了。柏拉图有一次这样写道，也许会有那么一天，道，也就是话语，这个 Logos， 会从神那里来，显明一切的奥秘，把所有的事情都解释清楚。而约翰福音开篇的第一句话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在第九节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你也在寻求属灵的真理吗？约翰为我们记下了这句话，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路加福音第23章告诉我们，此时比拉多听说耶稣是从加利利来的，那个地方不属于他管辖，所以为了把这个棘手的囚犯交出去，就把他送到希律王安提帕那里去了。 因为时间的限制，我就不讲那段情节了。不过大家要知道的是，这个希律王是那个大希律王的儿子。大家还记得吧？当初那些从东方来的博士来见大希律王，问他是否知道犹太人的王降生在哪里。后来神警告那些博士不要把那个婴儿的情况告诉大希律王，结果希律王勃然大怒，下令杀死所有在伯利恒出生的两岁以下的犹太男婴。他的嫉妒近乎疯狂，谁也别想把他的头衔抢去，因为他喜欢被人称为犹太人的王。现在30多年过去了，耶稣站在那个大希律王儿子的面前。路加记录说，他问了耶稣一大堆问题，但耶稣一句也不回答他。他又让耶稣行点神迹给他看看，让他高兴高兴，但耶稣也没理他。于是希律王和他的兵丁就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打他，然后把他又送回到了比拉多那里。但是可怜的比拉多根本就不想审问耶稣。这里发生的一些事情使得这位残暴的罗马统治者不愿意给耶稣定罪。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什么使得比拉多不想判耶稣死罪呢？我来给大家出一道题来考考你们。在下面三条理由当中，你认为哪一条使得比拉多不想判耶稣死罪？请大家听好，在下面的三条理由当中，你认为哪一条使得比拉多不想判他的罪？第一，比拉多知道耶稣是无辜的，所以不想判他的罪。第二，比拉多知道那些犹太领袖们要杀耶稣的动机，也就是他们嫉妒他。第三，比拉多的妻子告诉他，让他别管耶稣的事情。那么大家来选择看哪一个是正确的答案。如果你的回答是三条都是，那你就可以得100分了。下周主日你就可以坐在教会的第一排了。开个玩笑，可别激动过头了。刚才说的第一条答案就是比拉多知道耶稣根本没有犯下什么该死的罪，这一点很重要。大家还记得吗？在逾越节期间，被杀献祭的羊必须是没有瑕疵的才可以。以色列最高法院无法认定耶稣犯过什么罪，他们前面也讲过，比拉多多次公开重复的宣告说耶稣没有罪。事实上比拉多3次说过同样的话，说耶稣没有罪。第一次是罗马人审问结束的时候，在约翰福音18章38节的后半段，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这是一个罗马法官做出的标准裁决，因为缺乏证据，比拉多实际上把这个案子扔出法庭了。第二次是耶稣被希律王送回来以后，请看约翰福音19章4节。约翰福音19章第4节，比拉多又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第三次是在耶稣被鞭打以后，我想他希望在鞭打耶稣以后能博得那些愤怒的犹太人的同情。在19章第6节，比拉多又说了一遍，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我认为比拉多下令鞭打耶稣是为了显明耶稣是个普通人，他也会经历痛苦流血，如果是神的儿子，会让这些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吗？答案显然是绝不可能。所以比拉多得出的结论就是， 耶稣是个无辜的、执迷不悟的普通人。那还有什么原因使得比拉多想把耶稣放了呢？比拉多知道那些犹太领袖们要杀耶稣的真正动机就是嫉妒。有一节经文告诉了我们，这些宗教人士试图强迫比拉多判决耶稣有罪。大家请看马太福音的27章18节。马太福音27章18节，巡抚员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你可能会说，不过我认为耶稣是因为亵渎神而被定罪的，是为了神的名的缘故而被定罪的。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一个罗马异教徒透过宗教的表象看到了实际的情况，他知道宗教领袖们恨他是因为他们所奴役的百姓可能会转而跟从他，他才是人们谈话的焦点，人们都喜欢听他的教导。正因为如此，这些宗教领袖们就嫉妒他、恨他。一个异教徒的政客通过空洞的宗教表象看到了他们竭力要求钉十字架的肮脏动机。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让比拉多想释放耶稣，就是比拉多从他妻子那里得到消息，让他别管耶稣的事情了。我们接着看马太福音第27章，请大家看第19节。马太福音27章的第19节，正坐堂的时候，他也就是比拉多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异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带给比拉多的信息可能是这样的：老公，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你审问的这个人是无辜的，甚至是公义的，不管你做什么千万别判他死罪，最好想办法别去管了，以后我再告诉你我做梦的细节。罗马人很迷信，尤其是对于梦所隐含的信息更是如此。他们在做出一些重要的决定之前，一定要找个人来解梦。他们相信那些神明会在梦里跟他们沟通。所以比拉多的妻子马上告诉比拉多，别管耶稣的事儿。那他现在该怎么办呢？如果放了耶稣，那他就得罪了犹太人。如果不放他走，他妻子呢会饶不了他，恐怕得吃几个星期的剩饭。他脑子很快，想起了一个很奇怪的习俗，就是在犹太人的逾越节期间，犹太人要释放一名罪犯，来象征并纪念他们当年在埃及从奴役当中被释放得到的自由。比拉多就在想，他们肯定会让这个无辜的人释放，而不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巴拉巴。我们后面在讲到释放巴拉巴的时候还会详细谈这些段的经文。人们愿意释放巴拉巴而不是耶稣。现在我们回到约翰福音，一起来看第19章的1到5节。约翰福音19章1到5节，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 换句话说，你们看看他，他在流血，他在遭受痛苦，他是无辜的，你们还不放了他吗？我们继续看第六节。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于是比拉多就让他们去钉耶稣十字架了，这就成就了圣经的预言。但是现在世人都知道，犹太领袖们杀死了在法庭上比拉多已经宣告无罪的人。犹太人是这么来回应的，请大家看第七节。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这么说吧，比拉多，如果按照你们的法律找不到什么依据来定他死罪的话，我们的律法可以定他死罪，因为他声称是神的儿子。比拉多对此的反应记录在第八到九节。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如果耶稣回答了比拉多，再来个神迹什么的，那他肯定会被释放了。但是他来到地上不是为了最后被释放的，他要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来救赎我们。我们接着往下看十到十二节。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请记住下面这句话，除了犹太人最后的这个威胁，没有什么能逼迫比拉多定耶稣死罪了。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了。”也就是说，我们要上告凯撒，你不是他的朋友。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是比拉多的话，你愿意成为谁的朋友呢？罗马皇帝的朋友，还是神的羔羊的朋友？你其实已经无数次的站在比拉多的位置上了，在商店里，在学校里，在公司里，在政府机构里，谁是你的朋友呢？是世上的统治者，还是羔羊？那么比拉多的选择是什么呢？请大家看第十三到十四节。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铺华石处，希伯来话叫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正。大家想想看，以色列整个国家都在预备逾越节，每个家庭都在宰杀一只没有瑕疵的羔羊，而就在几个小时之后，纯全的神的羔羊就要被人类联合起来杀害了。有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对耶稣的审讯结束之后，并没有发现耶稣有罪，这一点很重要。神的羔羊是毫无瑕疵的，在控告耶稣的时候，甚至连两个口径一致的证人都找不到，但是至少有七个证人却宣告他是无罪的。 比拉多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西律王也没有找出他的罪，就像路加福音23:15所记录的，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比拉多的妻子说，这异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头三个证人是比拉多和他的妻子还有西律王，其他的证人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作证的，这里面就包括根据路加福音23:41的记录，那个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罪犯说，我们被钉死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负责钉十字架的百夫长说，这真是个异人。路加福音23:47。那些讥笑嘲讽的围观群众，在看到天突然黑下来，感觉到大地震动的时候，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马太福音27:54。早先时候，犹大在拿到浸满鲜血的30块钱以后，在犹太宗教领袖们面前把这些钱丢在地上，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马太福音27:4。所以这后四个证人呢，是罪犯、百夫长、围观群众和犹大。这些人都一同作证，这个羔羊是完美无瑕的。有罪的判决是恼羞成怒的犹太最高法院和罗马法庭做出的，而唯一确定耶稣有罪的指控，就是他所讲述的事实，他自称是神，他因此而被定罪。我们再来看看比拉多所做的最后一番努力。马太福音27:24说，就在他把耶稣交给那些狂呼乱叫的暴民之前，比拉多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在众人面前洗手，这可不是罗马的习俗，而是犹太宗教的一个洁净礼仪。这一点真的很神奇，比拉多采纳了犹太长老们的一个做法。摩西律法规定，当长老们无法确定杀人凶手是谁的时候，他们会在众人面前洗手，做一个祷告，这样就免除了因为未能伸张正义所要承担的责任。比拉多成了一个宗教人士，他用一个外在的行为来掩盖内在的罪责，所以比拉多是有罪的，宗教领袖们和世上所有的人都有罪，他们在自己的眼中保持外在的清洁，但内心却有罪。弟兄姊妹们，实际上无论你信的宗教有多么虔诚，无论你选择用什么方式来洗手，我们都还是罪人。神的羔羊死在十字架上，为此我们都有罪。耶稣站在你心里的法庭上，你会做出什么决定呢？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判决呢？我希望你能知道，他的宝血要么在你手上，这意味着你有罪，要么遮盖了你的心，这意味着虽然有罪，但已经得到赦免了。天父，感谢你救赎的恩典，让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这位完美无瑕的神的羔羊，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流血，替我们承担你那严厉的审判，以至于我们在你的面前，在基督耶稣里可以被称为义人，以至于我们现在可以在你的面前祷告。感谢你救赎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成为新人，成为新造的人，成为被称为，可以在今天被称为你的儿女。 感谢天父，孩子们这样感恩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